中国费用升价背后隐藏惊人事实。中美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人工智能高层对话，保护美关键军备，怀州中国土地被要求出手。前美陆战队员在澳洲被捕，曾与中国黑客合作。美炸毁坍塌的巴尔的摩大桥。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是5月14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国社会出现诸多奇怪的现象，令国人不安。近期继燃气标增速升价现象出现之后，全国多地的水电价格亦都遭到快速的调升，一些政府甚至同样濒临破产。有民众猜测，这个是中共政府想要等中国人一起承担他发展军费的财政支出，要令到中国人和政府共同贫穷。根据第一财经等的媒体报道，在广东揭阳市揭西县某个村的民众反映说，当地电费从原来的3毫子一度升到6毫8子一度电。如果用电量上升，那费用还会上升。当地村民曾经和地方政府签订了合同，因为协助修建这个地区的水库而得到电费优惠。但是现在费用又升了上去，令当地人苦不堪言。据悉，当地居民的平均工资是2000元，下季到来的时候，电费翻倍上升，令到生活压力明显增加。除此之外，湖北、四川、江苏等地方亦传出电费上调的消息。有地区从6月1号起改成分时段计价，而且电费升价。除了电费之外，还有水费、燃气费、高铁价格等都在上升。拿动车组来举例，在武广高铁、沪杭客专等线路的列车从6月15号开始，一二等座升幅 20%， 商务座位升价最高去到 40%。 由于升价幅度惊人，北京当局甚至用这些民生费用实现了创收。中共统计局网站发布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份到3月份，中国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总额增长 40%， 利润增幅甚至超过了中国汽车制造业，成为最赚钱的产业之一，引发民众不安。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为了安抚民心，多地的政府试图采用各种方法推诿。13号消息，广州政府为居民自来水升价展开听证会。有出席的网友表示，那些代表支持升价，还说升价有利于节约用水等言论，令人大跌眼镜。微信公众号评论人徐鹏写道，你们演戏就演啦，何必还要侮辱大家的智商呢？后来随着网络舆论的发酵，居然公布了听证会人员名单。这些人究竟是不是代表广州1800万人？尊重了流程，却不尊重人。不过大多数地区连听证会都没有，都是直接升价，表面功夫都悭翻。有观点认为，中共政府政策开始对每个人的生活增加经济压力，意味着中共和外国的脱欧正在空前加速。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由于中共致力于发展它的军工行业，硅谷投资者对于中国的资金投入意愿空前动摇。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来自美国硅谷的基金进入了美国的国防领域，希望用这些资金激发美国的技术行业活力。投资者开始希望为美国及其盟友带来更好的国防技术，而不是好像以前一样用这一笔钱来支持北京。报道认为，现在美国将中共看作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风投人士亦正在出现这一种市场趋势。行业人士认为，现在硅谷的投资者普遍认为顺应支持美国国防的趋势能够得到回报，所以获得更多参与，包括军用无人机、自动武器等战场技术，成为投资者的热衷目标。美国和中国的高级特使在5月14号在日内瓦会面，首次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虽然双方存在巨大分歧， 两国的谈判仍然将聚焦在 AI 技术风险和指定管理 AI 共同标准的领域。同时，双方亦将讨论敏感的在武器中使用 AI 的问题。美国政府长期认为，中共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军用发展可能会损害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安利益。美联社指出，华盛顿致力于在武器系统 AI 研发中领先于北京。在今次公开交换意见的进程入面，中美两国都认为 AI 的发展将会对国家和经济成长起到关键作用。中共媒体新华社引述外交部的话讲，双方将讨论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的技术风险等议题。Georgetown 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布雷斯尼克表示，美国和中国都在民用和军事应用领域大力投资人工智能，但中共一直不愿意和美国讨论人工智能的风险。这些会议为美国官员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共定义和减轻 AI 风险的办法。他预计今次会议没办法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是将有助于增长双方围绕 AI 敏感问题的理解。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美国团队会由总统顾问兼技术和国安高级主管查布拉和美国国务院关键与新兴技术代理特使森特领导。继去年国际社会在英国举行第一轮 AI 会谈之后，多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预计在下个礼拜赶赴首尔举行第二次关于尖端 AI 模型安全的会谈，期间讨论一系列有关的问题。5月13号，白宫向一家与中共有联系的公司和他的合作伙伴写信，要求在120日内出售他们在怀俄明州美国空军基地附近购买的财产。这个行动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采取强制手段保护他的军备设施。相关区域的附近是美国部分核武库的所在地。出于担心间谍活动的原因，白宫发布了强制要求，防止中共牵头购买敏感军事地点附近美国资产的做法造成严峻国安风险。白宫表示，中国公民拥有的 MineOne Partners Limited 在2022年6月与其他公司合作购买了用于加密货币挖矿的房地产。这个地产距离怀俄明州佛朗西斯伊沃伦空军基地不够一英里，当地是美国部分洲际弹道导弹库的所在地。对于这件事，白宫在声明中表示，这处中资地产靠近美国战略导弹基地和核三位一体的关键设施附近，可能有助于监视和间谍活动以及外国采购设备的需求，它对美国各州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在相关消息传出之际，国际范围关于核武威胁的消息频传。之前，普京政府被指在白俄罗斯部署离岸核武器，引发北约的警惕。13号，白宫发布强制令，宣布驱逐军事基地旁边的中资。路透社2022年报告说，美国政府担心配备华为设备的基础设施可能会从军事基地和导弹发射井捕获敏感信息，并且传回去中国。值得注意的是，白宫的决策基于 CFIUS 的国安风险审查。美国财长耶伦表示，最新的驱逐行动凸显了 CFIUS 的关键把关作用，特别是当交易涉及对美国敏感军事设施和技术的时候，它能够起到应有的职能。一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在澳洲被捕，他的律师说，这名现澳洲公民因为受到美国指控涉嫌训练中共飞行员在航空母舰上着陆而在澳洲被扣押，目前在等待引渡。同时他被指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同一名中国黑客合作。法律文件中显示，55岁的杜根已经入籍澳洲公民，他同一名早已经被定罪的中共国防黑客苏斌联系起来，涉嫌违反美国军备管制法。杜根否认有关他违反美国军备管制法的指控。在北京工作六年回国之后，杜根在2022年在澳洲农村被捕。从此之后，他一直被关押在澳洲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里面。 12号消息，杜根的律师科拉里在3月提交给澳洲司法部的意见书中表示，美国在从中共黑客苏宾手中没收的电子设备上发现了他和杜根的通讯。苏宾在2016年承认透过黑客攻击美国主要国防承包商，窃取美国军用飞机设计。律师科拉里写道，杜根识得苏宾，而苏宾是中共国有航空公司中航工业的经纪人。虽然苏宾可能和中共特工有不正当联系，但被告人本身并不知道这一点。苏宾电子设备中的资讯显示，苏宾支付了杜根在2012年5月从澳洲前往北京的旅费。当时杜根要求苏宾帮助他为澳洲的旅游飞行业务采购中国飞机零件。杜根的律师写道，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和美国海军刑事调查人员知道杜根正在为中航工业培训飞行员，并且在2012年12月和2013年2月在澳洲塔斯马尼亚州和他会面。一名澳洲情报组织官员表示，杜根在中国开展合法业务的时候可能会被收集敏感信息。杜根在2013年移居中国，并且在2014年被禁止出境。在2016年，杜根到美国驻华大使馆放弃了原有的美国国籍。杜根的 LinkedIn 个人资料显示，他在2013年和2014年在中国担任航空顾问，期间和中方当局的来往经历没有得到公开。到目前为止，杜根的引渡案仍然在继续，最终结果将决定他是否会被带回去美国。业界告诫和中共政府拥有合作的外国个人需要小心，防止和北京的合作涉及到国际社会的严重安全问题。5月13号，美国政府人员引爆了一系列布置在特殊地点的炸药，炸毁了巴尔的摩佛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的最大剩余部分，令到受损的钢架全部跌入河入边。在3月下旬，巴尔的摩大桥被集装商船达利号撞毁，导致桥上6名工人坠河丧生。东海岸巴尔的摩港被迫关闭，造成大量的连带损失。作为美国的第11大港口，巴尔的摩港预计将因为剩余桥梁的炸毁而降低一定的停摆压力。同时，搁浅的达利号预计亦将得到解放。这条船从3月26号离开巴尔的摩之后，失去了动力，撞上了桥梁的一条支撑柱，一直搁置在水域中间。大部分海上交通一直处于中断状态。自从灾难发生以来，船员一直不被允许离开搁浅的船只。官员表示，他们一直忙于维护这一艘船，并协助调查人员。船员入边有20人来自印度，一人来自斯里兰卡。在桥梁炸毁之后，这一艘船只的启动指日可待。为了清除水道中剩余的阻碍，工程师正在使用精确切割的方式来分解剩余的钢材。同时，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都在调查桥梁倒塌的关联事件。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